我想也许十几分钟的时间的话，我就不太清楚我可以交通一点点的什么哈。但是我想祷告主，我自己还是觉得今天早晨我想就是说，不仅仅在中国似乎神在那里做一些奇妙的事情，神在那里训练一批的人为着他国度的缘故，为着他身体的缘故，为着他永远旨意的缘故，神得到了一批宝贵的器皿在中国。我相信就在我们这中间，神也一样在做他奇妙的工作啊！就在你也许觉得你很平凡的生活里头，也许你觉得好像很琐碎的生活里头，其实我觉得主同样仍然在那里做工。我想我们还是稍稍来看一看我们今天所要看的一个人物叫摩西，也许我们都很熟悉他，但是你如果仔细来看出埃及记第三章，在那个地方是我们非常所熟悉的一个意象，就是在荆棘中火焰里，耶和华的使者向摩西来显现。但是我们如果稍稍的来想一想，当摩西遇见神的时候，或者是神向摩西来显现的时候，这个时候的摩西其实他不是在他的人生的最高潮，如果不是在他人生的最低潮的话，我相信也差不了太多许多年以前的时候，我还在墨尔本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单位有一个同事，他带着他们全家去巴黎度假他去了没多久以后，他就发了一个 email 回来给我他说我的儿子觉得今天是他的人生里面最好的一天他说尽管他只有7岁他回一个 email， 因为他实在是那一天他觉得玩得非常开心，在巴黎玩的，所以他觉得他是在人生里面最好的一天。但是那一天当神向摩西显现的时候，我觉得就算不是他人生里面最糟糕的一天，也差不多。你说为什么其实你如果我们没时间读圣经，这一天的开始的时候，他记载的是摩西他是往旷野里面去牧养他的岳父叶特罗的羊。他是一个逃犯，他的身份是一个逃犯，他是一个身无分文的逃犯。这是摩西自己所记载的，他特别讲的他是去旷野里面牧羊，而且他的羊不是他自己的，是他的岳父的羊。而摩西的年龄在这个时候，你们大概知道他是多少年龄吗？岁数80岁。摩西并没有读过出埃及记第三章，在那个时候，但是摩西在诗篇第90篇的时候，他说人的一生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摩西讲的就是说，人的一生似乎就是那么70岁、80岁就要过去的时候，他自己觉得在80岁的人生，他已经80岁了，但是他的人生还从来没有真实的遇见主。他不仅仅还没有真实的遇见主，他过去的40年里头，他其实活在他40年前的一个大的失败的里面。而这一个的失败，似乎把他的整个的阴影，让他过去的40年他没有办法起来。40年以前的时候我们开玩笑哈，我不太清楚你们有多少人听过那首歌，叫做《青春少年是样样红》啊。那真是青春少年样样红，它是要风得雨，要风得风就要雨得雨不是要风得雨哈。他虽然出生在希伯来家里面，但是神大能的保守，让他最后有一天能够活在法老的家里面长大。他能够成为法老女儿的儿子，谢谢你的提醒。斯蒂凡讲到他的事情是说，他学会了埃及人一切的文化，说话行事都有能力啊！这埃及当时是整个世界上文化程度最高的一个地方，他在那里受到最好的教育，他在那个地方他是说话行事都大有能力的一个人啊！他不仅仅这样，他整个心他还为着神家。你说这个人好不好？他虽然在埃及的皇宫里面，但是他却不愿意享受这些的最终之乐，他宁愿与神的百姓一起同受苦难。他虽然在埃及的皇宫里头，但是他知道他是希伯来人，所以当他40岁的时候，他定义他要出去来看看他的百姓，他要看看他自己的同胞，他想来拯救他的同胞。他出去的时候看到一个埃及人欺负以色列人，结果他干了什么？他把他打死了所以他武功也很好，三下两下就把那个人给打死了。 然后把他们被埋起来了。然后第二天他为什么还要出去？他想来看看以色列人，一定知道神是兴起我要来拯救你们出去，所以他第二天就想带着一个很好奇也带满了一个期盼的心，他想出去看的时候，这一次又碰到他的两个同胞又在那里打架。他在那个时候他就说，难道你们为什么要自己欺负自己的人呢？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呢？结果那个欺负他同胞的人说了一句什么？他说 Mind your own business， 你多管闲事，谁立我们做我们的首领？谁立你我做我们的审判官？圣经里面记载是说，摩西在这个时候知道是法老杀了，法老知道他杀了埃及人，但是我相信在摩西的心里面，他有一个最大的痛苦是他舍弃埃及的文所有的荣华富贵，他觉得神要派他来拯救以色列人，但是他带着满腔的热情，他回到以色列民中间去的时候，以色列民却没有接受他。我不太清楚他们是狼还是羊哈，但是不管怎么说，摩西遭受了他人生里面最大的一件的失败，这是让他受不了的一件的事情，所以他整个人他逃往米甸的旷野，在旷野里面一待就是40年，一待就是40年。我常常在思想，摩西在这40年里头他在想什么？圣经里面没有任何的记载，我不知道，但是我在想，他不会后悔他放弃了埃及的那些的荣华富贵，因为圣经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他看为基督所受的凌辱更为宝贵。但是我相信他自己里面有许多的懊悔，他觉得他把这件事情弄砸了，他把神给在他身上的托付似乎给弄糟了，他觉得好像自己就被神放在一边里面去。又是一个平常的白天，他自己就又出外去放羊，过去的40年也许对于他来说都是这样的生活。然而就在那一个平凡的早晨，他却看到了一件不平凡的事情，他却遇见了那一位在荆棘中火焰里面向他来显现的神。哦，你如果注意在摩西，你如果是摩西，你在那个时候当你听见神在那里说摩西摩西，他会想到，你竟然还没有忘记我，你竟然还没有忘记我，你竟然还在那里知道我。摩西整个人在使徒行传里面提到，他是战战兢兢不敢忘神，他觉得他整个人已经被神摆在一边了，他觉得过去的40年里面他全是荒废。虽然他知道他自己肉体里面不能，他虽然他知道自己里面有许多的软弱，靠着自己的力量他没有办法来服侍神，但是他不知道他怎么能够回到神的面前去，他也不知道他怎么能够回去拯救他的百姓。在这过去的40年里面，神的百姓仍然在埃及人的王手下在那里受苦难，但是在那一天荣耀的神却向他来显现。你如果注意去读后面讲到摩西的时候，甚至主耶稣自己都讲，他说是摩西的书在荆棘篇上所记载的，这一个在荆棘里面所显现的意象对于摩西来说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抓住了他，甚至连主耶稣都自己说，不仅仅在摩西自己年老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说他是住在荆棘中的上主，这是我们在整个系统里面，我们在整个我们好像余弟兄的信息里头我们一直在讲的一些的事情。前40年里头他觉得他什么都能，这40年让他经历到他什么都不行，然后有一天他可以经历到神能做许多的事情。但是早晨我想稍稍的提醒大家一件的事情，摩西这40年当然神在他的里面做了许多许多预备的工作，我没有时间在这里讲，但是难道在外面的事情都是荒废吗？难道在外面的事情全是荒废吗？当有一天当他带领着200万的百姓从那里出来的时候，当他们要从埃及地进到迦南美地的时候，他们需要经过西乃的旷野。是的， 不仅仅需要一个埃及的王子说话行事大有能力才能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也需要一个在旷野西乃的牧羊人才能够带领他们走过这样的旷野。啊，你说反正神的云柱火柱在那里预备他们，不需要吗？啊，今天有多少的人开车开着 GPS 还迷路的？你一个人你都迷路，你去带领200万人，你来看一看。所以我自己在想到，就是说当摩西那一天，当他再带领着200万人，当他出了埃及，走到他曾经让他羞辱，曾经让他失望，曾经让他觉得很多的懊悔的熟悉的地方去的时候，他的心里面却满了感恩，他的心里面却知道我们这位荣耀的神从来不浪费一天的时间。今天就在你我的环境里头，我不太清楚主怎样来预备我们，但是我相信主把你放在你现在的这一个环境里面，主有他特别的美意，他是他特别量给你的这一块的地方。关键在乎我们愿不愿意在信心里面接受这一件的事情，我们在信心里面起来快跑的跟随耶稣。我再说，当摩西出生的时候，埃及人已经开始逼迫以色列人，而神在后来跟摩西讲的时候，他也说所有受的哀声，所有受的痛苦，他都听见了，看见了，也都知道了，他也愿意来拯救他们。但是在神的计划里头，他有他的时间，他也要得着一个合用的器皿。他用了40年在埃及的皇宫里面训练了摩西说话行事都有能力，他也用了另外的40年把他放到一个大而可畏的旷野里面去，让他里面学习更谦卑，让他里面知道如何能够靠着主才能够做主的工作。他也让他在旷野里面成为旷野的专家，有一天他带领了整个以色列人能够进入那流奶与蜜之地，进入迦南美地。在这些的里都是主的恩典，没有一天在主的面前会是白费，所浪费的永远只是我们自己里面，所浪费的永远只是我们自己里面。我自己这一次回中国的时候，我在中国大概是5个多礼拜的时间，我不能够回来。我坦白的说，我自己服侍完了以后，当我还是知道这一些的没有消息的时候，我自己里面有一些的埋怨。我自己说，主啊，你自己说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你所需要的都加给我们，那我需要回来啊，为什么不需要，为什么不告诉，为什么不让我呢？但是我也没有办法，我也有祷告，我也谢谢在座的很多的弟兄姊妹为我祷告。但是我自己里面似乎有一种受压，不知道该怎么样来起来。一直等到最后一个礼拜，我今天看是最后一个礼拜哈，我当时不知道后面还有多少个礼拜，就像摩西一样，他不知道那一天神要遇见他，我也不知道我要在那里还要等多久。一直等到我快回来的那一个礼拜之前的时候，主突然提醒我，你为什么不可以学习来赞美？你为什么不相信神在那里掌权？我自己谦卑的到主的面前去，我学习来赞美他，我学习来感谢他。虽然我从有100个理由我觉得我应该回来，但是我知道神永远不做错事。我感谢主，我自己里面有得到一个平安，我自己里面又得回了重新对他的信心和笃定。在这些的里头，等到我自己，我真的是觉得我所有能够去，所有能够想到的事情我都完了以后，我那天早晨我又到主的面前去，我说，主啊，你还把我留在这里干什么？我说我真的不知道，我必须要回去了。那一天正好我接到杨俊弟兄的一个 email， 他说你还好吧，我可不可以跟你打个电话有一点的祷告。我说好啊，我说那我们一起有点祷告，我说你什么时间打都可以，反正我是白天。结果他中午的时候他打电话过来，然后我们在电话里头一起有一点的祷告，为着这些的事情。不到一个小时之后，我收到我的 email， 我的签证被批准，我可以回来。当我接到的时候，我自己里面其实满了感恩，但是我也满了羞愧。我感恩的事情是，我知道我们的主从来不做一件的错事，他的时间里面他永远不浪费， 但是我觉得我感恩的事情是觉得我在最后的一个礼拜里头，我能够从我的失望，从我的灰心，从我的埋怨里面起来，我来赞美他。虽然我没有得着这整个的五个的礼拜，但是那一个的礼拜我靠着主，我赎回了这一些的光阴。我羞愧的事情是我为什么，我觉得我常常也讲到神在那里掌权，但是当这样的事情临到我自己里面的时候，我却是那么容易的跌倒，那么容易的对主丧失信心。我觉得我们都需要在这些的事情里面，我们再一次的回到主的面前。我们所有这些的故事一路一路看过来，也许主在每个人的身上的经历，每个人身上的带领都不同，但是我们的主他永远不做错事情。我们的主他永远要一步一步的来改变我们，一步一步的让我们能够更像耶稣。在这条这个基督的学校里面，让我们就一同做门徒，在远方我们做门徒，在近处我们做门徒，在平顺的环境里面我们做门徒，在失望中，在灰心中，在软弱中，我们仍然向来向耶和华来赞美，因为我们知道他永远掌权，他永远爱我们。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大诗歌的273首273首哈，对不起。这里讲到我们在主的这条路上，我们是一个不断晋升的历程。我们在这殿里头，巴不得没有一个人好像只是停留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是往着这条路上，我们一起向着标杆直跑，直到有一天我们都丰丰富富的来晋升过，好不好？是的，这是我们从心的深处我们向你的呼求。主，不仅仅我们盼望我们能够晋升，我们能够登高，主，圣灵的工作也是一直往前的。主啊，你当初怎样做工在摩西的身上，你怎样今天做工在中国的教会中，主啊，你也今天一样的做工在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中。是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的每一位中间，主，让我们能够靠着你得胜。主，也许我们现在正在难处的里面，也许我们现在正在失望的里面，
面，也许我们现在正在病痛的里面，也许我们现在正在所有人所不知道的煎熬的里面。主，然而你都知道，你这位伟大的神，你从来不浪费一天的日子。主，帮助我们在信心中我们来赞美你，在信心中我们来仰望你，让我们在黑夜中向你来歌唱。主，我们的心谢谢你，因为你是一直往前的神，你是已经得胜的神。主，为着你的教会，为着你的儿女，来向你来求最大的祝福。祝福我亲爱的弟兄，祝福我亲爱的姊妹们。是的，当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当我们回到我们工作，回到我们的学习，回到我们各样的事情里面的时候，我们能够越来越像你，越来越长成耶稣基督长成的圣量，直到那一日我们丰丰富富的进神国。主，我们的心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请坐。